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孟加拉国总理哈西拿辞职并逃亡印度。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孟加拉国遭遇史上一系列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共有数百人丧生，几千人受伤。针对孟加拉政府公职配额制度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礼拜一，数千名示威者冲入哈西拿的官邸，而就在前一日，骚乱造成近100人死亡。综合媒体报道，76岁的哈西拿和他的妹妹乘坐一架军用直升飞机飞往印度。哈西拿抵达了孟加拉东部边界印度一侧的特里普拉邦首府阿加尔塔拉，他下一步的动向目前尚无法得知。在哈西拿逃亡几个钟头后，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泽曼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哈西拿辞职，他将根据总统的指示组建一个过渡政府。他承诺军方将对血腥镇压以学生为主的抗议事件进行调查。泽曼仲表示，他已经命令军队和警察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开枪。今日，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说，美联储决策者需要仔细监测美国经济的走向，以避免在利率上过于严格。但目前迹象表明，虽然就业数据弱过预期，但美国经济衰退迹象尚未出现。古尔斯比在接受 CNBC 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只有当你认为存在经济过热的担忧时，你才会采取这么严格的限制措施。日前，由于美国就业数据疲软，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引发避险情绪升温，加剧全球股市抛售。礼拜一亚洲股市开盘后，日本股市延续上个礼拜的跌势，日经指数早市跌超过 7%，触发熔断机制，收市下跌超过 12%。 美国三大股指开市都下跌，道琼斯指数暴跌1000点。上个礼拜五，美国劳工部表示，非农就业人数只是增加114000人，失业率攀升至 4.3%， 引发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但是古尔斯比说，就业数据低过预期，但目前仲不似是衰退。他强调，月度就业人数误差幅度为10万，对作出过大的结论需要谨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上个礼拜在德克兰遭暗杀身亡，伊朗扬言要对以色列实施报复。白宫官员礼拜日表示，美国正在为伊朗潜在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说，我不会列出我预计伊朗会做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摊牌，但我要告诉你知，我们正在为每一种可能性做准备，就好像我们在4月13号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前所做的这样。美国和我们的伙伴联盟及盟友与以色列合作击败了那一次袭击。五个大楼礼拜六下令调整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向中东地区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一个战斗机中队和更多军舰，以应对伊朗的报复行动。费纳礼拜日在采访中说，在调动大量军队的同时，美国亦是非常努力地透过外交手段缓和局势。英国上个礼拜发生三名舞蹈班女仔被刺身亡事件，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当局连日来已经逮捕了几百人。礼拜日，英国首相斯己贤强烈谴责了这些行为，并誓言将全力惩治骚乱者。这个是英国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社会动荡。网上传播的虚假信息称，上个礼拜一发生的凶杀案的疑犯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并动员人们起来参加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抗议活动。礼拜日事态继续发展，骚乱者破坏并放火焚烧了英格兰北部的两家假日酒店， 其中一家酒店是用于收容庇护申请者的。英国当局已经确认袭击案疑犯是17岁的鲁代富巴纳，指控他犯有3项谋杀罪同10项谋杀未遂罪。该疑犯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父母是卢旺达人。在英国，官方通常不会公布18岁以下疑犯的姓名，但该案法官下令确认疑犯身份，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错误信息继续传播。礼拜一，柬埔寨开始动工建设一条由中共支持的备受争议的运河，人们担忧运河对环境有不良影响，并可能加剧柬埔寨与邻国越南的关系紧张。这条全长180公里、耗资17亿美元的德崇富南运河是中共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柬埔寨希望该运河能够降低运送货物到柬埔寨唯一深水港西哈努克港的成本，从而减少柬埔寨对越南港口的依赖。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表示，虽然运河由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公司共同建设，但柬埔寨方将拥有51%的多数股权。美国非营利组织史丁生中心曾经警告，这条运河将对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水资源和农业生产造成重大跨境影响。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90%出口稻米的产地。柬埔寨、老挝、越南和泰国是1995年湄公河协议的签署国。该协议规定了湄公河资源的分配。柬埔寨已经将这个运河计划通报湄公河委员会，但越南希望获得更多信息。礼拜一，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已经同意永久撤回它在欧盟的 TikTok 精简版的奖励计划，以遵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欧盟委员会因此结束对 TikTok 的调查。 TikTok 精简版的奖励计划允许用户在平台上通过执行某些任务，例如观看影片、点赞关注或邀请朋友加入平台等，来赚取积分。这些积分能够兑换成亚马逊优惠券、 PayPal 礼品卡和 TikTok 硬币等奖励。 TikTok 精简版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后没多久，欧盟立即要求 TikTok 对该计划进行风险评估，原因是担心它可能对儿童和用户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之后，欧盟委员会4月22日对 TikTok 展开正式调查。欧盟礼拜一表示， TikTok 而家已经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撤回在欧盟的这个奖励计划，并且不会推出任何规避该决定的其他计划。不过，另一项调查仍在进行中，调查 TikTok 是否违反了旨在保护儿童和确保广告透明的在线内容规定。日前，美、英、法等10多个国家正在敦促本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因为最近几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可能导致中东地区发生更大范围的冲突。截至礼拜日较早时候，已经有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瑞典、意大利、加拿大、南韩、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10多个国家发布了敦促本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的公告。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呼吁美国公民预订任何可以买到的机票。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就告诉本国公民知，现在就离开。与此同时，面临各国针对该地区发布的越来越多的旅行警告。法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科威特航空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往返，黎巴嫩的航班，其他航空公司就将航班改道远离黎巴嫩。日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及其盟友伊朗和哈马斯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更大冲突。礼拜六晚，真主党发射了大约30枚火箭弹，其中大部分被以色列拦截。礼拜日，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波士顿飞往罗马的航班遭遇雷击，之后被迫在大西洋上空掉头， 返回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南美航空112号航班在礼拜日下午6:10左右离开波士顿。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这一趟航班在大西洋上空飞行了大约一个钟头后，在晚上7:20掉头返回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达美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航班安全着陆，没有进一步发生事故，达美航空努力尽快将乘客送达最终目的地。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这架空中客机 A330 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在起飞后报告遇到雷击，该局正在调查这种事件，但同时指出规定要求商用飞机的设计能够承受雷击。据波士顿当地电视台报道，当这架航班在洛根机场降落时，消防车已经在停机坪周围等候。波士顿急救中心称，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需要提供医疗救助。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开始驾驶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在国内执行任务。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礼拜日证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9个多月之后，这款令人期待已久的美制战斗机终于到来。泽连斯基当日在乌克兰一个军事基地会见了军机飞行员，并在停机坪上告诉在场记者知，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 F-16 战斗机。在他宣布这消息时，两架 F-16 战斗机停飞在旁边，另外两架在空中飞行。 F-16 战斗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装备有20毫米机炮，可携带炸弹、火箭和导弹，破坏力大。这些战机的到来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里程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对这些飞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感谢总统和其他官员全天候工作以确保飞机安全。他说这些战机的到来将拯救乌克兰士兵的生命。日前，随着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和检察官加大力度打击商业抵押贷款欺诈，房利美和房地美准备收紧对商业地产贷款机构和经纪人的规定。今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新规将要求贷款机构必须独立审核公寓大楼和多单位房产借款人的财务信息。此外，新规可能还会要求贷款机构确认房地产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并核实他的资金来源。知情人士表示，新规可能还要求贷款机构对房产的评估价进行尽职调查。知情人士表示，新的多单位房贷款规则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推出，目前还处于早期讨论阶段，整个计划仍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这些规则得以实施，意味着房利美和房地美监控贷款的方式将发生近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